可能你们有听过下面这个故事。他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在湖北念高中，然后高考时候最高的分数进入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因为他成绩很好，大学毕业研究所硕士拿了以后就留在学校里面教书，很快就升了一个副教授。1992年，他带了孩子太太到美国念书，拿了奖学金，4年就拿到他核能物理的博士，回中国工作一段时间。2001年，全家带了两个小孩移民去加拿大，但是他发现在加拿大不容易找工作，所以心情就很有点忧闷啊，干脆回学校再读书。4年以后拿了另外一个博士，是化工博士，拿了两个博士，他发现孩子找不到工作，为了生活，他宁愿去做那个油漆的工作，心里面越来越苦闷，他的忧郁症越来越严重。2006年，5年前7月这个时候，他在 Toronto 那个高速公路这个桥跳下来，结束了他44岁在地上面的生活。他的名字叫蒋国斌，在北美的很多啊华人，特别是加拿大的华人都知道这个人，拿了两个博士，居然因为患了忧郁症而自杀死掉。过去华人对这个忧郁症不是很熟悉，很少人会听过，但是自从台湾那个作家善毛，还有那个香港的张国荣电影明星，还有写那个南京大屠杀那个张纯如，先后因为忧郁症自杀死掉，很多人就比较知道，哎，什么叫忧郁症。其实问问你的朋友，你自己所认识的人，很多人也曾患了忧郁症。另外 Gospel Church 大概有人认识了，2年前有个姐妹在 Forward 那个旅馆里面跳下来自杀死掉。根据统计，这个忧郁症是现在是全世界的第4个严重的一个疾病，再过10年就变成第2个。通常7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患忧郁症，说如果这个教会700人的话，就有100个人会患忧郁症，然后7个患忧郁症人就有一个人自杀，他是企图自杀，不见得成功啊，企图自杀。说如果说你说 10% 10个人有一个自杀成功的话，700个人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两个人自杀成功，也是一个那个统计数字。忧郁症英文叫 depression， 有人说是一个沮丧，另外一个名字叫 burnout 或者耗尽。你怎么诊断一个人是一个忧郁症呢？如果说当医生的或者说做辅导的，通常有本手册，诊断手册，它有9个列出来的忧郁症的诊断。他说一个人感到心情很郁闷，不是很开心，就周围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以前喜欢打球的逛街的现在不想去做了每天整天就是睡觉或者睡不着，睡不着是通常比较多，然后体重加降，因为他吃得不好或吃得太多，这个东西都会影响的体重的。那个行为有点呆板，这个眼睛看到天花板不动，感到很疲倦，没有活力，什么都不想动，感到自己觉得没有用，有一种罪疚感，或者说他那个注意力他没有办法继续的上班去思考他的事情，然后想到死亡，想到去怎么去杀自己。总共9个，9个里面如果就有6个出现一个人身上面，然后时间是2个礼拜的，那医生就诊断这个人只患了忧郁症。你发现很容易得到忧郁症的，对不对？什么东西造成这个人有忧郁症？通常有心里面的，也有外在的。一个事情外面的特别的打击，譬如说孩子生病啊，跟太太吵架，一个车祸，突然间听到 lay off， 像滚雪球一样，人一下子受不了。有人做了个实验，他放了条狗，放在个笼子里面锁起来，然后手脚绑起来，然后用那个电来去电这个狗， 他每隔一个钟头电一次。那狗啦，当刚开啊电的时候不会把它电死，电的时候很不舒服。他开始的时候想逃脱嘛，对，没有用，因为被绑起来那个笼子里面。好了，电了21天以后，把笼打开了，手也解开了。你再电他的时候，他不走了，为什么？他 give up 了，何必嘛，没有用的。人就是这样，碰到一些挫折，接二连三发生的时候啊，受不了了，他就 give up。 可能对你来说啊，患忧郁症的听人他就说，尤其我就辅导的说啊，忧郁症通常就是那些非基督徒嘛，哎，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患忧郁症嘛，或者说哎，这些人是灵性不够啊，犯了罪所以才会有这个忧郁症。其实也不是，有时候反正灵性高的人有时候还比较容易得忧郁症。今天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旧约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先知，等于今天一个大的一个牧师，但是因为一个事情发生，不是他想象中所出现的时候，突然间他也患了忧郁症，到一个地步，他跟神说神啊，把我生命拿走了，我不想活了。我们今天来看看到底这个大先知发生什么事情让他会落入一个忧郁症里面，那神又怎么去拯救他。这个故事的人物就是你们所看的，是以利亚，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在记载在列王记上11章里面刚所读的。这个故事发生是在哪里呢？但是公元前870年，离现在大概是差不多3000年前的事。大卫王朝之后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之后这个国家的分裂，有北国南国，北国还是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南国那个几个换了几个王都很好，都是拜耶和华的，但是北国就很糟糕了，没有一个王是好的。尤其轮到那个亚哈当王的时候，神很生气，他们都是整天就是拜那个巴利。神已经透过那个以利亚就告诉那个北国，如果以利亚不祷告就没有下雨，德州一个月不下雨就呱呱叫了，对不对？你说3年都不下雨还得了的？所以说这个亚哈就派人去找这个以利亚，就是你这个搞鬼，所以说没有下雨 OK。 但是啊，神就保护这个以利亚东藏私藏，找不到他。好了，过了3年多了，神叫以利亚你可以出来了。哎，就在那个加密山这个地方，哎，他们就这个以利亚一个人单挑450个先知。好，你们先知，你们的巴力那么厉害，叫你们的先知过来，450个先知。好，你们做一个坛，我也做一个坛，你们宰一条牛，我也宰一条牛。好，你们就祷告你的巴力，叫他把火降下来，把这个祭物烧掉。啊，这些450个先知又跳啊，又唱歌啊，又像那个台湾那个鸡童啊，就像香港神打啊，这样喊叫，整天没有用。那个百姓，这个以利亚说，叫百姓过来，你看看我们耶和华，他一祷告，神就降火把整个祭坛烧掉，那个祭物全部烧掉。啊，这些百姓都很高兴的，哦，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个以利亚就趁机 ，OK， 你们把450个先知全部抓起来，全部把它砍掉。这个以利亚就想说啊，你看看，这次每个人都看到耶和华是真的 ，OK， 从此从皇帝到皇后到百姓全部归向耶和华。哎，结果是怎么样？不是。结果有人去告诉耶洗别听了以后说，你们赶快把那个以利亚抓起来，既然把我450个先知杀掉，我要把他碎尸万段。这个伊利亚一听到用啊，马上逃，1000的路程从大的跑到 Houston 去，跑到中间的时候太累了，跑不动了，就跟神讲，算了，我不想干了，神又把我拿掉算了，死掉算了，我不想活了。伊利亚就患了这个忧郁症。我们待会分析到底这个伊利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前几天还是一个全国的英雄，突然间变成一个逃犯；前几天还在那个属灵的高峰里面，现在落入了死荫的幽谷里面；前几天他还觉得我人生是最成功的，现在他觉得他是一个最失败的人。我们从他跟神的对话里面， 我发现他有四个心态造成他有一个忧郁症，而这个心态也是大部分患忧郁症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造成李雅有忧郁症的一个错误的个人的价值观，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我们从哪里看到了？在十九章第四节，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罗城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来注意这个，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说：“我比不上以前的信心。”你知道以利亚多厉害？他不祷告不下雨，他祷告才会下雨。要祷告死人会复活，一祷告神会降火下来。牧师，你可不可以？不可以，对吧？那他说什么呢？我比不上以前的限制，就等于今天的 Billy Graham 跟神讲说：“神啊，我不行了，我比不上其他牧师。”有没有搞错 ？Billy Graham 比不上其他牧师？耶呀，为什么会这个问题？只不过说有一件事情没有成功而已，他每一样事情做得很好。患忧郁症的人，或者说那个depressed 的人，有个很错误的心态，他看不到自己所成功的地方，只有看到失败的地方。看别人的话，看每个人都成功，没人失败的；看自己呢，只有失败不会成功，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心态，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我当牧师，人家当牧师，人家牧养七百人，我当牧师来去就只四个人。我当辅导的，每个人看过都好的，我看辅导扶一个倒一个。我在公司上班，每一年加薪，每一年升职，最后一年公司有问题，我要走路了。我拿了两个博士学位都找不到工作，我实在很失败。两个博士有谁拿了博士啊？有些大学生都没有读完呢，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到人很多的错误的心态，说人看人就是成功，看自己的失败。还有一件事情，你看看里面，是谁跟他把以前的心智比较的？是神跟他比吗？不是，是他自己跟人家比而已啊，也不是圣经的教导。神是给了一个人五千，给一个两千，有个一千，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神没有把说，两千那个为什么不像五千那个？一千为什么像五千那个？没有，你拿两千就做两千。每个人恩赐不一样，神从来没有把我们跟别人比较，神从来不把我们把牧师跟 Billy Graham 比较 ，Rick Warren 比较，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所以这个错误的观点。就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第二个，以利亚的问题在哪里呢？忙。你从哪里看到？他进了一个洞，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说：“以利亚，你在哪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大发热心的意思是说，我为神卖命，我是非常奋不顾身的服侍神，就是好的。不好的地方就是什么？他忙了，忙了什么？忙了一塌糊涂，忙得头昏脑胀，忙得也许别说我要杀你了，就赶快逃。忙了什么？七千个人，他看不到一个人，已经忙了。现在每个人说，忙是证明一个人有价值，忙觉得你有用。如果说人家又问你说，公司上班怎么样？不忙，很轻松。人家告诉你说，你小心你工作没有如果说你问牧师忙不忙，牧师说不忙，很轻松，执事会马上开会。牧师什么问题啊？一个教会的牧师，礼拜三要参加祷告会，礼拜五要带小组，礼拜天要讲道，又教主日学，又要辅导，又要家庭团契，除了姐妹团契不去，每个团契都要去，就是一个牧师，对不对？你们牧师是不是这样的？希望你们牧师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 ？Rick Warren 就是这样子。他刚当牧师的时候，觉得很卖力，为神大发热心，什么团契、什么小组都去了。又不过三年，患了忧郁症，整整六个月，他以前最喜欢讲道的，发现自己最不喜欢讲道。他也患了忧郁症。离前面不远的 Denton First Baptist Church Tommy Nelson 他跑到大的 Seminary 来，特别讲了，就是讲他的忧郁症。他也是一样，从头忙到尾。我们神学院的教授校长以前 Chuck Swindoll 他也患了忧郁症，都是忙。不管你是牧师或是你任何一个人，如果忙到个地步，你没有时间去陪你孩子的，没有时间去陪你的家人、你的太太的，没有时间去运动的，没有去时间娱乐的，没有时间去公园的，我告诉你，你迟早跟那个鱼眼一样。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大发热心？他怎么说？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烂你的坛，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所以说我要大发热心。就是因为以色列这么糟糕，所以我要用功一点，勤劳一点。这个是什么心态？他以为他是弥赛亚，以色列所有的事情如果不行都是我的问题。就好像今天 Billy Graham 跟神讲说，今天美国那个灵性低落了，就是因为我 Billy Graham 做得不够好。你不是神经病吗？以色列的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通常忧郁症不是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那些人不够资格有患忧郁症哦。患忧郁症通常都是很有责任感、很愁上进的、很有雄心大志的。问你说他们走错了，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是弥赛亚。这个国家没有我不能活的，这个公司我没有我不能活的，这个教会没有我不能活的，这个家庭没有我的不能活的，那就完了。你不是弥赛亚，你不是神。这是第一个原因，太过忙。第三个原因呢，单打独斗。你看看那个以利亚，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的在旁边的，就一个人。为什么你会只有一个人？我相信他可能是很有能力的，灵性很高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你想想看嘛，我不祷告不下雨，祷告死人复活，祷告火降下来，我不需要别人，我一个人就够了，对不对？如果事情顺利的话还没有问题，碰到问题的时候了就惨。我也很喜欢，我以前喜欢看那个 Clint Eastwood 的独行侠，你们看过对不对？哇，那个电影里面很潇洒，对不对？一个人这么杀几千个人、几十个人，电影是可以，生活上面不可能的。那么根据统计，你知道什么人比较容易患忧郁症？男人，45岁的男人，谁是45岁的？举手，男人，没有朋友的。不来教会的，你去看看你认识的人，没有朋友的，很孤单的，碰到挫折都倒下来起不来。只有剩下一个人，他说只有剩下他一个人。神说有多少人呢？7000个人。第四个，他问你在哪里呢？他倚靠自己。我们从哪里看到？他说我为万军之祭，万军之神大发热心，19章第14节又讲一次，好像所有事情都是我为神做了什么，我为神做了什么。他行了很多神迹，我相信他行神迹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过了几次以后就发现这个神迹好像因为我而出来的，对吧？啊，我祷告才会下雨，我祷告死人复活，我祷告又活下来了。久了以后看不到后面那个神了，就看到我自己。就好像你从台湾或从香港刚开始读完大学拿到奖学金跑到美国来， 读完研究所，拿了个博士、硕士学位，找到个工作，在 TI、在 IBM、在 Apple、在 Google， 薪水从5个数位到6个数位，房子从2千尺升到5千尺，开的都是 Lexus， 1步2步3步。人家说：“哎呀，你真真狠心了。”哦，没有啦，神祝福我啦，感谢神了。你嘴巴是感谢神的，心里面是说还是我比较聪明，我比较能干，对吧？有点像那个以利亚一样，哎，久了以后发现好像不用神我也可以了，你知道吗？当你觉得你了不起的时候，你就起不了。神要你看到到底你是神还是我是神。撒迦利亚书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能力，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如果说你久了以后发现你靠你自己了，你就完蛋。如果说基督徒是这样的话，非基督徒更是，我拿两个博士学位，我觉得我很了不起。以雅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会出现那个忧郁症，四个原因：错误的价值观，整天忙来忙去，单打独斗，他是靠自己。但是你会发现神有恩典，神不是这样就放弃以利亚，神总是给我们一个、两次、三次、四次的机会。神有5个步骤来去帮助以利亚，去重建他。我们看看神怎么去做，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下次如果万一真的落入这个忧郁症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神医治以利亚，第一个供应他身体的需要，供应他的身体的需要是在哪里呢？他躺在罗城树下睡着了，有个天使来到，吃吧。他看到有瓶水，有饼，就来吃，然后躺下来，然后第二次就派他说起来再吃吧。你会发现神没有责备那个以利亚，这个人怎么糟糕，我已经做了多少神迹，为什么你变成这样子？神跟人不一样，神怎么做？他知道他身心灵方面都很疲倦，打完一场大战，跑了1天的路程，人已经是 fatigue。 神怎么给他吃，给他喝，睡觉吧，休息一下。如果说你发现你在 depress 的时候，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下，去一个度一个假，把东西先放下来，把身体恢复回来，就是第一步你需要做的，也是第一步神帮助以利亚。做了第一个，第二怎么说呢？神让以利亚疏解他的情绪，就是在第9节第1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有剩下个人，还要追索寻索我的生命。”其实以利亚这句话放在心里面不知道多久了，从来没有问过他，他也没有机会去告诉别人，就憋在里面很多苦水啊。神就给他一个机会，你知道吗？从这句话里面发现他很多的情绪，怒气、害怕、苦毒、埋怨、心不甘，什么情绪都有，就是没有喜乐，没有什么平安。如果说一个人的情绪这个样子，你不 depress 才奇怪了。神为什么会问他，让他有机会把他的情绪吐出来，你知道吗？在辅导里面有个英文字叫 catharsis， 就疏解、宣泄你里面的苦毒。其实辅导有时候坐在那边，那个人就坐在那边讲45分钟，讲完以后人就很舒服。很多时候你不需要一定要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你只要把心里面的苦毒讲出来。喜乐你跟一个人讲，讲完以后你的喜乐是加倍的，你心里面难过讲出来以后，你的忧愁会减一半。女生比男生做得好， 女生患了 depression 啊，女生跟男生可能同时都有机会患忧郁症，女生比较简单，为什么呢？她患忧郁症就打给师母一个两个，姐妹一个两个，讲完以后就没事了。男生呢，面子的问题，把很多那个情绪全部压，受不了的时候就爆出来。所以以利亚给神，神也给以利亚有机会去讲出来他心里面的难过。其实你随时你找不到人可以找神讲，把心里面的苦水吐给神，神绝对不会觉得 surprise， 哦，为什么你不会讲？找个朋友，找个牧师，找个任何一个人，甚至付点钱去给一个辅导，讲完以后你可以发现你比较容易过一点。第三个，神给以利亚一个新的事冠，在经文是在十一十二节，耶和华从埃及经过，在他面前烈风大作，奔上岁时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讲一大堆苦水，神有没有说呀 you're right？ 没有。以利亚过来过来看，你看到地震、tsunami， 看到火山爆发，这些代表什么？神还在掌管的一切。以利亚，事情发生不是你所预料里面，不是等于神不行，神还是掌管一切，神是有这个能力的，神不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不要怕那个耶洗别，我还在这边。人也是一样，事情顺利的时候觉得啊，神与我同在，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失去工作、健康、生病、有车祸、经济出问题，就怀疑到底神是不存在的。 Where is God？ 神在哪里？很多时候问你自己，你的生命是谁给你的？你的健康是谁给你的？你的工作是谁给你的？你的房子是谁给你的？都是神给你的。两个礼拜前，我跟我太太跟女儿去那个看那个 IMAX， 那个电影叫 Hubble， 这个望远镜，她也看到数千个 billion year 是光年的这些星星跟那个地球的距离。你看这种星星从那个镜头涌出来的时候，把你吓了一跳。那个星星多得像那个海滩的沙一样，而每一颗星星呢，随时比这个地球还大。跟我女儿看完以后说，人实在太渺小，这个地球跟那个星星比起来一点都不是一个怎么样回事。情星星一撞到地球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你在地球里面算什么？你看完以后发现神实在伟大。如果说神都保护这个地球，神不会保护你吗？圣经讲得很清楚。很多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听别人的批评、别人的话、别人的恐吓、威胁的话，我们听得很清楚，对神的话微小的声音我们听不到，对神的鼓励、神的允许、神的安慰我们都听不到。要怎么样去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你必须要每天花时间亲近神，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纪念神的恩典、神的允许，你会看得到。第四个，神为以利亚预备一个 support system， 他是在哪里呢？以利沙。因为神知道以利亚一直都是单打独斗，他没有人在旁边，神放一个以利沙在他旁边安慰他、鼓励他，给他一个 support。 当你觉得你很孤单的时候，你更需要教会，更需要小组，更需要你的朋友，你才能够度过这个 depression 的时间。第五个，神怎么样任命给以利亚？神给以利亚吃了、喝了、睡了，你要给他有这个倾诉的机会，你要给他一些新的视野，看看谁在掌管，给他为了一个以利沙在他旁边， 然后怎么样？神给他一个新的命令，说你去做那个撒谢的，做他亚兰王，高野户做以色列王，然后叫以利亚做你的祭里的位置。神为什么这样做？神告诉说，以利亚，我还是信任你的，我是肯定的你的，虽然你是好像觉得你失败，但是在我眼中里面你不是失败。神给他一个新的命令，事情的发生不是你所预料，但是不等于说你是失败。当你工作不如意，当你侍奉事业上面不如约束，婚姻不如约束，不是你的失败，只不过说这个计划不是你的想象中，但是可能是神的计划里面。还有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人失去了工作，或者他的婚姻，或投资，或者失去他的产业，这不是一个失败。最失败是什么？你人生没有一个方向，人生没有一个使命感。问你自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整天想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使命感？你有没有方向感？你早上起来整天想什么？你的工作，你的钱，你的股票，你的地产，你的问题，好像看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depressed 的人常常想来想去就想到自己，想他自己的问题，想他自己的工作，你没想到别人。你的使命感在哪里？你知道什么叫神的使命感？神的使命感通常都能跟人有关系的。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你没有去受训练去做善苦的工作，很多人有病你没有去探访，你没有做教主学，你没有去关怀别人。当你慢慢把你的 focus 放在别人身上面，你就不会那么容易 depressed。 就做个结论，连大先知以利亚都会得到忧郁症。 Tommy Nelson、 Rick Warren、 Charles Window都得过忧郁症。其实忧郁症没有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像你感冒流鼻水头痛，你怎么去看医生嘛？如果发现你忧郁症，表示什么？你要调整你的生活，调整你的心态，就是神给你一个提醒，你要寻求一个帮助。我们低头就祷告。天父，我们希望透过今天所讲的，透过以利亚所发生的事情来提醒我们，主啊，你给我们每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面，我们的盼望是在神上面。透过这个今天所讨论的，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 focus 在哪里，我们的生命是在哪里，以我们懂得怎么去仰望神。谢谢神的时间，愿神祝福每个所听的人。阿们。